嗨，我是康娜，
我是卡拉，
欢迎收听偷听 story。 最近疫情呢又延长了嘛，对不对？
没错，
就是应该说上周就已经延长了，
对，
然后延到7月12日。不知道大家过得还好吗？就是我们已经在家里被关的有点太闷了
但是我还是有发现就是路上的人越来越多我觉
得
还是蛮可怕的，就是大家还是能尽量不要出门，就除非是工作或者是一些比较必要的因素之外，希望大家都还是在家里乖乖的待着。
对，因为我们录音的时候虽然是70几例的时候，但是这种东西就很难说啊，就是你知道感染源这种事情，就是你只要一个人被感染，他的传染力是很可怕的。
对啊，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真的是乖乖待在家，就是直到3级解禁为止。
没错，
然后也不要急着出去玩了，我觉得就是慢慢来。
你知道我有听说就是很多那个订房的现在都已经满了吗？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你说七月以后的订房吗？
对，就是之前那时候是还没有宣布就是继续延长到7月12日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已经一直有听说就是很多那种观光区的那种民宿啊什么都已经订房都订满，我就觉得非常的可怕。
应该说我能理解大家很想出去的心情啊，就是我自己很喜欢出去玩，然后
也
想出国。
对啊，
已经好久没出国了，就是但是我还是觉得身体健康最重要。
对，
就是我们一定要让这件事情真的是稳定下来，然后再去做也不迟啊。
对啊，
反正人生还很长啊。
对吗？就忍一下嘛
对，就大家忍一忍，然后就是一起等，就是国际也好起来，然后台湾也好起来，然后再一起出国玩。
没错，
毕竟在家里也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嘛。
对，
就是比如说玩游戏啊，
对，
然后例如说因斯路幸存者啊
iOS 版终于上线啦。
对，因为呢我们等了很久，
对，然后我们就突然看到通知跳出来说哎，已经开始可以下载了。
对，然后当天我们在录音，
对，
然后我们想说这跳什么通知说可以玩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就开始狂玩，然后录音的时候是卡超久，
直接延档是不是？
对，就是延档。对，然后这是个很好的消息，就是我们已经在，就是因为我们已经上线了嘛，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已经开始玩了。
没错，
然后我们已经创了我们的工会。
没错，
然后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伺服器在哪里好了。我们伺服器在224的伺服器。那因为我知道有些安卓系统的朋友们之前就
已经玩爆
开始玩了，那有玩的人也没关系，如果你的那个什么市政厅在6等以下的话，你还是有机会可以换到。
对，
那个这220的这个伺服器的。
对，
但如果你超过的话呢就不好意思，
只好打掉重练咯。
对，你可能要就是重新创一个角色在224的伺服器才能加入我们的工会。
对，在那个设置里面玩开始新游戏
对，然后跟大家说我们的工会的名字叫做什么呢？
TKS，
就是 Talking Story。就你搜寻 TKS 或者 Talking Story 都可以找到我们工会哦。
哇哦，
但是只有在224的伺服器里面。
对，那我们现在一开放加入联盟，我们的联盟就已经爆满了。
对，没错，
他一开始的联盟的人员上限是只有30而已。对，但是现在还有很多
偷听客进不来。
对，所以大家赶快去那个科技那边，然后去捐献那个伟大联盟，就是他可以。
对，你现在要跟这30人说吗？
对，
我们偷听客现在有5000-几千人。
对，如果你已经加入了我们的话所以赶快点那个伟大联盟，然后都可以有那个600的食物可以去捐献它，然后满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提升我们的联盟人，
扩充我们的、那个、
对联盟人数上限。
对，然后就可以让更多偷听客加入我们。
对，赶快壮大我们的 TK。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件很白痴的事情，就是我们取了一个很中二的名字。
对，
中二到不行，就是以前不是很流行什么煞气耶什么什么。
对，煞气耶叉叉。
所以我真的取名叫做什么霸气喏康纳。
对，我叫做仙气喏卡拉。
然后那个艾瑞
克
叫做
元气喏艾瑞克
因为一开始登入游戏的时候是没有名字的，他名字好像是一个代号还是什么的。
对，
所以我如果你用你的代号来申请联盟工会的 话我们会不知道你是谁。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工会里面的人的名字都已经改成什么 A 什么的，
或者是什么
A 啊什么 No 什么。
对，
就是一定要让日文的 No 这可能有个圆圆 No 什么空空，然后懒惰 No 什么什么，就是形容词 No 名字这样子
有个格式。
对，你可以先改完你的名字之后呢再申请我们工会，那我知道说哦，你知道我们的
偷听客。
对，偷听客，
我们的偷听客密语
真的好好笑
中二密语
对，再就是因斯路幸存者呢，他现在有一个很特别的系统叫做羁绊系统。 什么羁绊系统，我们之前在玩那个体验版的时候没有感受到，
对，都没有这个，
对对，就是三个人，就是三个角色绑在一起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不同的 buff，
嗯，
就比如说瑞克，然后 Glenn 格伦嘛，然后跟那个米琼恩，
对，
他们绑在一起可能就会有特别的 buff。他们有分说战斗型的英雄角色跟发展型的英雄角色嘛，嗯嗯嗯，对不对？就是战斗型就是负责去打架的，然后攻击很高的，
对，
然后发展型的就是那种建东西盖房子的那种，
对对对，它下面应该会有写说就是木材会加，效率会加多少，
对对对，
然后什么采水可能那个效率会加多少，
对，没错。所以你知道依照呢它羁绊角色去绑在一起的话呢，它可能会增加它的 buff， 比如说刚刚讲发展型，它原本可能产出的速度就会增加可能 5%到20% 左右，其实这 5%到20% 真的差很多，你要想一下一个小时的 20% 是多少，
对，而且到最后真的会发现
是多少，你没有回答我就
直接略过数学题
一个小时 20% 好像60分钟嘛，60分钟 20% 好像是十几分钟吧，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数学很烂，好，反正它就是能提升这些 buff， 对，非常有用
因为你到最后就会发现就是这些资源真的是越来越难取得，
对，
就你一下就花完，然后一下就不够，
而且打僵尸真的很难打，
超级难，我觉得卡在十几关我就动不了了，
对对，之前试玩版的时候，但是我相信有这个羁绊的那个功能之后应该会差很多，
对，互相 buff 一下，
还是要推荐一下大家可以到双商店，就是 Google Play 跟 App Store 上面搜寻就是英
诗
录
幸
存
者，
没错，一起来跟我们玩吧，
耶、yeah!
好，那就是呢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故事呢是跟英诗录没有关系，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这个故事已经算近期算偏可怕的故事了，
嗯嗯，
对，这个投稿人呢他叫做怡君，他也说他的名字就是菜市场的名字怡君，就是那个怡君，
嗯嗯嗯，
对，然后他也说今年二月的时候他在 Apple Podcast 上面偶然听到我们的频道，
真的哦，
然后他本身也很喜欢灵异的故事，然后平时在家也是看维腾的影片或者是老王等等的，
嗯嗯，
但是因为他本身呢是在超商里面工作，所以他补货然后飞站柜台的时候就会真的戴起耳机偷听史多利，
真
的哦，对，然后他就很喜欢我们这样子也想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哦，谢谢你
哦、对，那他的故事呢是发生在他大学时期的时候，
嗯，
你猜是大学时期会有什么样的事情，
大学时期
最
大学，
对，
我的大学
不是是
睡过头
不是啦，就是大学时期某个活动发生的，
大学时期，
对，没错、哦、所以这集呢是跟宿营有关系的
哦，
但我觉得这
是宿营的
故事，这个故事是夜教没错就是夜教前他们筹备的时候发生一些怪异的事情，
哇、wow,
诡异的事情，
哇、wow, 可怕可怕，
对，
好啊，那我们就直接来偷听 story。
这故事是发生在怡君高中毕业后，他说呢他上了大学他一定都会参加社团，然后大学生活也才会多姿多彩，那在他大学的时候呢他就刚好认识了喜欢融入在团体中的同学，叫做阿普阿秋，而因缘机会下呢他们也被系学会的学长们直接点名做干部，阿普接任的是会长，那阿秋接任的是秘书，而他呢就是怡君接任的是总务，基本上系学会整个运作就是他们三个人，那活动比较大的时候呢才会召集多一点人来帮忙，就这样他们办了大大小小的活动，包含新生宿营，怡君他们为了举办下一届的新生宿营活动的时候呢，就是会长阿普他就负责联络好厂商，安排好时间，他们就一行人就一起去厂勘，到了目的地后他们就进行一些环境的观察，毕竟宿营里面的重头戏是夜教，所以他们就从晚会场地呢沿着小路走到了一个后山，那因为厂勘的时间是白天，所以在后山的时候就像是一群朋友去爬山一样， 一群人边走边聊天，走到了小坡顶上。怡君就跟旁边的阿秋说，哎，你有没有闻到一个熬中药的味道？阿秋就回说，哎，有耶。但他们互看了一下，发现不对啊，这小坡顶上除了树林以外根本没有住家，附近周遭也没有任何野炊过的痕迹，所以有中药味其实还蛮怪异的。当下怡君他们就觉得哪里怪怪的，不过他们也不以为意的，就继续走，继续完成了他们的长勘。经过了一段时间后，正式宿营的时候来了。不过因为他是总务，所有关于经费采买的事情都要他包办，所以怡君在出发的前一天凌晨三点还在家乐福采买他的缺品。其他工作人员就带着一整届浩浩荡荡的学弟妹出发展开活动。在开车路上的时候呢，导航路线是在一个隧道前要左转。就在怡君确认好没有车要踩油门前进的时候，隧道口突然冲出一台红色的车辆，差点跟怡君他们相撞。当下呢，他们都吓得魂都要飞了。后来他们开一阵子就到了一个园区，白天的关卡都进行得很顺利，由于几乎整晚没睡的他们实在很困，但是到处都是需要帮忙的地方也没办法休息，就这样一直撑到晚会结束进行夜教活动前，怡君跟阿秋才一起行动。不过他们没有对讲机，就这样没办法和其他人进行联络，会长呢就叫怡君去总部再拿一支对讲机。他们两个就慢慢的走回总部，路程大约五分钟，拿到对讲机测试开机频道收音等等，但他记忆犹新，记得是14频道，所以他们开机后就转到14频道，但是隐约出现的是杂讯的声音，时不时还会有不明显的类似像老人的声音。怡君呢，他皱起眉头问了阿秋，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阿秋呢本身是有灵异体质的，但是他选择假装不知道，因为他曾经说过，如果讲出来的话，灵体一定会知道你感应得到，所以他就选择沉默。后来怡君就觉得，好吧，可能是这几天太累了，可能是因为体力耗尽，所以整个人状况不太好，就遇上了这些事情吧。拿到对讲机后，怡君就跟阿秋两个女生呢，就靠着他们手机微弱的光，沿着没有光的小路走向后山。工作人员呢，都在那里准备了上香以及后续的工作。于是怡君呢，就跟阿秋上了香，就在旁边的石头坐下来休息，等待学弟妹的到来。就这样，怡君呢就是眯着眯着，也不知道哪来的灵感，他就往右边看。当时呢，阿秋是坐在他的左边。当他往右边看的时候呢，他看到一团白白的雾，有点像老人的身形，就坐在他的右边。他很想仔细看清楚，但他实在太累了，他就转头问阿秋说，哎，你看旁边那个是什么？阿秋就直接摇头跟他说，哦，没有没有没有，你不要想太多，然后就想说是你看错了。于是他们这两个就继续的休息。那因为山路本身就不好走，又加上是晚上看不太到，工作人员呢就提前在路上放了一些荧光棒作为路线的指引。一组一组的学弟妹出发后，他们呢就跟几个男生工作人员负责垫底，顺便收回放在地上的荧光棒。那大家都一定听过，就是晚上走在路上的时候，尤其是夜叫，一定不能叫对方的名字，尤其是本名。所以怡君呢，他们就是彼此以绰号称呼对方。但是走在最后垫底的是一位叫做阿燕的同学。阿燕就是说， 他一直听到有人在叫他的本名，而且是一直叫，不是叫一声那种，就一直叫着阿燕阿燕。一开始他以为是前面的人在闹他，但他仔细听，不对啊，这个声音来源是在他的后方，而且他是垫底的，怎么会有人在他后面呢？第一天行程都走完后，他们就各自回到分配的房间休息了。因为余军实在太累了，他就马上就倒头就睡，也忘了刚刚发生的所有事情。隔天学弟妹也都增进了彼此的感情，回到学校完成了新生宿营的活动。但是呢，让余军他们这群人觉得最可怕的地方是，整个活动结束的时候，会长阿普把学校借来的对讲机先带回了宿舍。就在他假日结束回到宿舍的时候，他的室友告诉他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对讲机，有用过的人一定知道说，对讲机要开的时候是需要用力的转动频道钮，会有咔一声才会打开。而就在他室友回到宿舍开门的时候呢，他就听到
开机频道14
对讲机响亮的声音传出，开机频道14。宿舍是外面租的，那一间就只有会长跟他两个人住，但是室友开门的时候室内是完全没有人的，而且会长也确认过每一只对讲机都是关机的，所以到现在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他们听到了开机频道14的声音。这就是今天的故事。
发现他们的那个对讲机好像比我们以前用的还高级。
对，以前我们宿营的时候好像蛮烂的，我们对讲机不会发出那个什么频道14。
对，一样是转开，但是没有那么高级的语音。
对，其实我就想到以前是在办夜教的时候，那我们社团不是办过夜教嘛，那时候是夜教负责人。
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用对讲机，其实我觉得对讲机是蛮诡异的东西。
嗯，
尤其是你一个人在一个黑暗中，然后你去对讲机发出声音，然后就讲有人讲话这样子，然后而且讲话只有短短的一两句，其实我觉得蛮恐怖的、欸，
但其实蛮诡异的。
对，你想一下，你在一个黑暗中，然后对讲机发出一些声音，搞不好发出的声音根本不是你朋友，只是其他
的
附近的灵体们，然后他们模仿你朋友声音，然后就是来跟你讲一点话。
对，有时候不是就会听到有人说话，然后就问说：“哎、欸，刚刚是谁说话？”然后都没有人回，
对，
很奇怪、
欸。好像真的有这样子的事情、欸。
有啊有啊，之前常这样子，不知道为什么。
或者是跟他讲完之后，他说：“哦，没听到。”之前跟他讲的，
对，就没听到。但那个应该是没压好，或者是他讲太快。
我觉得很诡异的事情是他刚刚讲说，他把那个东西放回去他的那个戏学会的时候，
嗯，
一开门的时候他就听到那个对讲机打开的声音这件事情，对到频道14这件事情，我觉得很诡异。因为我在想，之前最有可能遇到对频这件事情，是有可能同个营区里面有其他的人在办营队，然后你的对讲机可能你频道不小心对到别人频道的时候，其实是可以通的。就是我们这个营队是用14，但其他营队可是用3。然后我可能转到3的时候，我是可以跟其他营队人
对
话的、
哦、对啊
对
啊 对, 对，
但是我就觉得很诡异啊，他明明就已经关掉了，重点是他回去的时候就发现不对啊，那个已经是关掉的状态，到底刚打开听到的是怎么样。
对 啊, 对啊，就自己打开了，
嗯，
就很奇怪，根本就是那个灵体善用的操控 3C 产品。
对，所以不知道是跟回来的还是怎么样，因为他不是说那个另外一个学长负责垫底收荧光棒那个叫阿燕、他不是一直听到有人在后面一直
叫他
的名字，
千万不要回头。如果看过维腾的影片，
对，
都知道说后面如果有人叫你名字，然后可能还没有脚步声，你就小心一点。
而且我觉得垫底人一定很恐慌，他要负责收荧光棒，然后一直听到有人在叫他、他一开始觉得是前面的人叫，然后但是仔细听不对，这声音从后面来的，哇，超可怕的。
对啊，超诡异的。而且他前面不是说一直听到那个很像老人的
讯号， 杂讯里面传出老人的声音。
对，然后后来又看到有一个白白的一团，很像老人的影子。对啊，就是都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而且很好奇他们选的那个场地在哪里。
对，
就他们好像没有提到这件事情。
没有，没有提到，他没有说北部还是南部。因为如果是北部的话，就大概知道只有那几个场地，
就那几间
啊，
就那几个地方。
我每次听宿营故事都会觉得，啊、哦，已经离我们好远了。
对啊，哦，
快十年了吧？
嗯，对啊，想当年，就是你半夜叫那一次，我也是收荧光棒、欸嗯，就我也去收
影。你负责收荧光棒吗、嗯？
有那个小很小的那个楼梯上去。嗯，对啊，我就
阶梯要放的荧光棒。
对对对对，我就在那边收那个荧光棒。
我觉得每次最经典的故事就是听到有人叫名字这件事情。
对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恐怖点是那个对讲机。
对啊，很莫名其妙被打开了。然后就吓一跳。
对啊，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关于名字这东西。
名，
因为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说什么鬼月的时候有人叫你名字不要回头这件事情嘛、嗯、
对，
但是没有说哎，名字到底对我们来说有多么的重要。
对啊，哇，
其实我们知道说在玄学中名字它其实不只是一个称呼，它其实是我们人灵魂的其中一个部分。
嗯，
对，所以它跟我们人是紧密相扣的，所以当有个人在叫你名字的时候，其实你是除了知道那个是你名字之外，它其实跟你灵魂是有一种感应的。
哦、oh, ，Call me by your name， 好浪漫哦。
对，有点像，请叫我的名字，我就会出现了。
喊出我的名字，
很可怕，对不对？真的很可怕。对，他们也讲说，其实名字它不只是记在阳间的户口上，阳、嗯、间指我们现在人的户口上，在阴间里面呢，它也会记在那个阴间的那个簿子里面。
嗯嗯嗯，
所以对我们的人的命运呢，它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嗯嗯，
所以很多会有一些算命老师会去解读你的名字啊等等的，其实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对啊，而且我妈说我的名字啊跟我姐我弟的名字都是有算命去算来的。
对，我的名字也是啊。
哦，可是你名字很特别、嗯、
我名字很特别吗？
我觉得
是比较少见、
啊、对啊，很少见，我就有点猜前面跟这位一句
差不多。
对，
我觉得你们 level 差不多、哦、大家可不可以在下面留言猜卡拉的本名到底叫什么。我觉得猜得到哦，
多猜成这样子。
对，艾瑞克的本名好像也
哦，他很特别，姓比较特别。
我刚讲哪里？哦，名字你蔡西阿米的部分。
对，
蔡西阿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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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菜市场名。
哦，对，那今天要讲到的时候，其实用名字啊它也算是一种咒语、嗯、你知道吗？其实之前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个来宾叫做马西平老师嘛、嗯、对不对？然后他不是讲说那时候生病的时候请大家念出马西平加油，
对，西平老师加油。
对，然后这样子呢他就会气势就会越来越好。记载中呢也会提到说，其实越多人念你名字呢，你的运气啊你的气场就越强。
哦，好赞哦。哦，多念一
下。但是呢，如果有人念你名字在讲坏话的时候，的确你的运气等等的也会有那个减弱的折损。
哦，很像诅咒这种感觉。
对，因为名字它就是跟我们灵魂是一部分。
嗯，
所以
在呼唤你的灵魂，
但有人在呼唤你的时候，你的可能灵魂是会有感应到的。
嗯，
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很常会有讲说鬼魂啊，他们如果没有人提他名字，他的鬼就会自己消失。
哦，那个可可夜总会，如果都没有人在记得他了。哦，
对，那个是记忆的部分。
哦，记忆。
对，我刚刚讲是名字的部分，
都没有人在念他。
对，像我们所知道的电影中哈利波特，我们要提到哈利波特。那像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伏地魔，哈利波特里面伏地魔。讲、
嗯、
到伏地魔就是想到那个有个
没有鼻子，
不是我说有一个频道，然后他也叫做什么跟哈利波特有关系的、
嗯、
叫 Work from Hogwarts。 他很常会讲说哎、欸，我们节目中很常提到哈利波特。结果我才想说嗯，有吗？马上自己就提哈利波特。对、就是、
马上就有。
在电影里面大家不是都不想念那个伏地魔的名字？
对，
那
个人
就是为什么不提起他？就是除了就是在以前古代来说提起名字可能是不祥的征兆，或者是觉得是一种避鬼的习俗。
嗯，
但是在哈利波特里面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念这名字他们会害怕，
对啊，
然后再就是他们念的话可能伏地魔就会感受到他们在念他、嗯、对不对？所以这是灵魂跟名字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哦、
他们可以直接叫他汤姆瑞斗。本名中的本名。
他不知道会不会有感应，应该会有吧。还是说他变伏地魔的时候他其实是魔化了，所以他的名字特别有力量。
我觉得应该是，可是我觉得伏地魔比较像他的艺名。
对，艺名
是他的艺名。对啊，
对，说到艺名这部分等一下后面也跟大家讲。
好，
就是因为 我刚刚讲说名字是咒语嘛，所以无论是道士啊在祈福的时候还是诅咒别人的时候，他们都需要这个东西，他们才有办法去办到这件事情。
嗯，
对，所以你其实去感受一下，有时候你可能打喷嚏啊什么，可能有人真的念了你的名字。 哦，
不是太想你吗？
就是想你啊，但是他想的是你的名字，他才有办法去想出你这个人啊。
脑波念，
就是你去想一个人的时候，你记得是他的名字吧，不会是马上浮现他的样子，一定第一个
想到
是名字。
哦，那个谁谁谁，哦，这样
就让我想到之前我们有在看阴阳师。
嗯，
就是我有在看阴阳师，然后阴阳师小说里面其实有秦明就跟博雅就讲一句话，就是他有讲说名字呢是最短的咒语。
嗯，
就是像山海树草虫子，其实这些也算是名词嘛，对不对？
嗯，
它也算是名字，那也可以是咒语。那简单而言呢，就是名字呢束缚了我们每个人。
嗯，
就有点像是它原本这个东西如果它没有名字的话，它就什么都不是的。
嗯，
简单来说它根本就不存在。哦，如果苹果今天不叫苹果，它是什么？它什么都不是。
嗯，但这个
它也不叫物体，物体它也是一个名字。
嗯，
你知道意思吗？
嗯嗯，
所以名字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很有力量的东西，它束缚了一个东西，帮它去塑造了一个形象概念。就像是卡拉跟康纳，就是我们是人，但是我们现在是被卡拉跟康纳这个名字束缚在里面
了。嗯，
对，所以如果今天卡拉消失的话，你会消失吗？不会，但是卡拉这个名字就消失了。
嗯，
虽然说还有很多人叫卡拉，但是
嗯，
这样子的角色的卡拉就已经不见了。
嗯，
听起来是有点
有点复杂，
复杂，
这个又有一点符号学吧。如果是
对
那个物体的部分的话，
对对对，有点像这样的概念。所以你想想，如果今天有谁在扎小人的话，他没有放名字，他扎的是谁？没有办法知道。
对啊，那个随便一个人哦，走在路上啊，被扎了。
对，所以都会扎小人的时候，他们都会念着敌人的名字，嗯，或者是那个仇人的名字。
让我想到，又让我想到那个巴拉克，巴拉克，
巴拉克。对啊，在驱魔的时候，对不对？对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华人还
是
西方的，
方
那个对于名字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是一样的啦。
嗯，
想法都是一样的。
对啊，好像你共通。
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有一个书本叫做百折精怪图，然后百折精怪图呢这本书很酷，我有去查。为什么很酷呢？因为它很神秘。就据说它怎么来的呢？就是传说的皇帝呢，他就是率领了就是众臣到东方去视察，那登上了东海之滨的时候呢，他们遇到了一个通体雪白的神秘生物叫做白泽，突然现身了，然后他口吐人言，就很怪，他明明不是人的样子，
但他会讲人话。
对，他会讲人话，就是而且他对天下万物呢所有的知识都知道。
哦，
好像 Lucy 哦，没有
超高智商的一个白泽。
对，反正就是他什么都知道，然后皇帝问他关于天下的神怪的事情的时候，他都有办法对答如流。
哦，好聪明的感觉。
他会说什么万物都有精气，然后魂魄，然后可以成怪成精。
嗯，
然后有千千万万种，然后皇帝呢就想说，那你可以把这些你刚刚描述的这些怪物就是画出来，或者是用图形给我看嘛。嗯，然后白泽呢他也不推脱，就马上就是弄了一本叫做百折精怪图出来。
他有手吗？就是他可以，
他应该就是
有办法
把它变出来之类的。对，
哦，
那这本书呢其实现在呢它还是有的。
哦，
是真的存在的。
好好玩哦。
但是我记得忘记是在哪一个图书馆，现在只剩两本。
哦，
是国外的。
全世界就两本吗？
对，全世界就两本。哦，它是一个很古老的一本
哦，
神秘的书籍。那你一摊开就是大大卷轴
哦，
里面有各种怪兽的记载。
哦，好有趣哦。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这本百折精怪图。
嗯，
就是白色的白，然后折就是三点水，然后沼泽的泽。
嗯，对，
然后再就是精怪图，就是妖精的精，然后
精怪就是
那
个
精
怪，古灵精怪，
那个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哎，好，是古灵精怪。
对，是古灵精怪那个。没错没错。所以他对于就是妖异的东西，就是天生本来就很害怕。一半是他们可能除了害怕之外，可能会去膜拜他，去祭拜他，去取悦他，因为他们都很害怕。
嗯，
所以只能一直对他们就是称为神啊，
敬畏的感
觉，或者是什么祥物之类的，
哦，
吉祥物等等的去称呼他。但除了这种害怕他这种想法之外，另外一种就是想要去降服他，去战胜他。
嗯，收服他。
对，去收服他。那他们在古代记载中他们是怎么去收服的？
Pokemon，
你说用宝贝球吗？
对，丢他。
这蛮可爱的。不是，但他们就是叫出他的名字。
哦，
然后用他们名字来驱除他。 然后用他的名字来去使唤他。哦，对，所以跟刚刚讲的就是无论是西方也是有这样的事情，在那个神父在驱魔的时候，就西方那边神父在驱魔的时候，他们也是用他们的名字
对
来驱走他，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很奇妙啊。我刚刚讲的是东方的故事，但刚刚讲的神父是西方的故事，
对啊，
所以大家都是一样，
他们共用同一个系统，
对，都真的是共同的系统。对，其实不止哦，在唐代的一个小说叫做祭文里面也有讲到有个故事，就是某个唐朝的官员叫张翰，他有一个亲戚，他妻子呢就生了一个孩子，然后在生产那一天的时候，他就张翰就看到行省人旁边有一个无头的小孩在跳舞。
哎呦，哦，好可怕哦，
对，
太可怕了吧。
然后当下他就觉得哦是什么，就赶快想要把它弄掉这样子，就用手去挥它。但是他一挥的时候他就不见了，手收回来的时候他就出现，就是个无头的小孩在他的心神的旁边跳。
哦，那个是 VR 虚拟实境，那个
有点像
投影在那边。
对，
他挥挥就不见，
挥挥不是啦。然后反正就是他家人就感到很恐惧，然后多亏呢他们家中有那一本白蛇精怪图，
哦，
所以他们就马上去翻。
哦，好好玩哦。
然后刚好就记载到说，哦，这个无头的小孩就叫做长
长，
就是过于常人的长，很长的长，
经常的长。
对，然后他们就按照书中讲到说驱除他的方式就是连呼三声他的名字，
长
长
长
长长久久长命百岁，没有，不是
天长地久。
对，反正他就念长长长，好像唱歌怎么办。对，然后那无头小孩呢就真的就这样消失了。对，所以驱魔的方式就叫他的名字，就觉得很酷，也很搞笑。对，所以据说这个这一本就是白
蛇
精
怪图
呢，它真的是比山海经还要神奇，
真的很神奇。
其实我真的很想看这本书，我
也想看，我
不知道找不找到，因为我有 Google 过，它只有一张图，然后是长长，那就不同的怪兽这样子。但我看到是鸡啊，公鸡，然后还有什么五色羽毛的
鸡，鸡鸡鸡，
不是，它名字不是叫鸡，我说它长得很像鸡。对，可能会有一些名字吧，可能叫狗狗鸡子，狗狗鸡，
狗狗鸡，狗狗鸡。
各位同学们，我们太闹了，尊敬一下好不好。好，那后来呢，其实有本道德经里面有说到说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它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切都无名开始嘛，对不对？然后都没有意义，直到有了名字之后呢，这些东西才变得有意义。就像是你从你叫什么名字开始好了，就是因为你从这个名字开始，你才会有去开始你的人生嘛，
对啊，
去自我介绍说，哦，我叫某某某，我来自哪里哪里哪里，然后我家乡是哪里哪里，那我志愿是什么，我以后想要当什么。这件事情都是因为从你的名字而开始的。
对啊，就是一生下来之后就好，以后你就叫做什么了。
对，但是名字呢虽然给了我们每个人限制，也给了我们力量跟方向。对，所以比如说现在很多人都相信星座嘛，包含我也很相信星座，但是其实只要你愿意相信星座，星座就不可能不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呢很常在大程度上它是怎么准的，是你让它准的。就是有点像是你看了很多星座描述之后，你自己会在意识中剔除掉一些不准确的描述。然后你就会记得说，哦，刚刚讲哪一个部分是准的。就比如说牡羊座就很脾气很暴躁很凶啊，怎么样之类的。跟我妹一样，完了，他在听。sorry 哦，他要听比较慢没关系。但是呢，或者是天蝎座嘛，腹黑等等的。但是呢，其实改变你的是你自己，就是当你听到这些描述之后，你自己就会对号入座，你慢慢的变成那个样子。对，你可能脾气
我觉得有多多少少，
对，多多少少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你自己变成的。而不是因为星座讲的是怎么样，的确可能是因为统计学还是怎么样的形式上变化不确定。但是大部分都是因为你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的。对，所以呢关键就在于相信这两个字。
对对，成事在人啊。
对，就跟我们之前讲的，就是你相信它就存在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对，所以今天你相信你自己是谁，你一定也可以变成谁。
好励志哦。
对，你相信你是王力宏，你就变不了王力宏。因为你还是没有才华，但是你还是可以就是神经兮兮的觉得自己是王力宏。
可以啦可以啦，有梦最美。
对，而且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之前好像有人研究说你照镜子的时候 80% 你都觉得自己是很好看的。
对啊，
对，但其实路人觉得你没有好看。好坏哦。没有啦，但是之前有个画家，他不是去请大家来描述彼此我对你的看法是怎么样，然后他就去请一个没有看过这个人的画家，就开始描述这个人的 长相，然后去画他刚刚描述的样子、嗯、最后他描述出来之后呢，没想到那个被描述人他想象的自己并没有比画中的好看，但是其实路人看到他的眼中是很好的，只是他们会丑化自己、
哦、
对啊，但
就也有这种，所以从此就可以看到说就是真的自己怎么想最重要。
对，回到名字是一个咒语这件事情、嗯、就是反正呢我们的未来都会因为我们名字而受影响，所以就是你都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所以才叫做名字是一个咒语，最短的咒语这件事情。
嗯，
但这个是出自于那个阴阳师里面啊，但是我觉得大同小异、嗯、大家的想法差不多但是名字这个事情呢，之前有提到说名字是可以改变的，换名字然后它是可以改运的、嗯、
像可以去吃鲑鱼啊什么的。
对对，过时的梗我们就不提了。对，就是名字是能影响我们的命运的嘛，对不对、嗯、然后所以当我们去想要去改名字的时候，就是为了希望可以改运这件事情。但是呢改名这件事情呢并不是说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毕竟还是会有一些忌讳的字，你不可能在你名字里加一个十字、嗯、或者加一个伤字，这样就不太好对不对、
啊、
就是名字呢它改名虽然不一定可以让你升官发财，或者是让你婚姻美满，或者是健康长寿等等的，这也是没有办法你改名之后你就可以达成这件事情的、嗯、但是呢名字呢是可以帮你去转运的，就可能你人生中遇到一些不利的东西，它也会慢慢的去消弱减弱、
嗯、
去排除掉，所以其实名字还是会因人而异，所以因为还要关系到可能它的什么五行嘛，然后还要关系到它生辰八字等等的、
嗯、
这些都很复杂，这个我就没办法讲了，
有一个姓名学的比较专业的一个范围在。
对，反正如果你们要去找一些改名的老师的话，就建议你们就是真的去好好的做个功课、
嗯、
然后找到适合的老师，
嗯，
这样比较好，不然的话、嗯改错名字也很尴尬
对
对，然后刚刚讲到名字这件事情，很多人会同名同姓，那大家的命运是不是一样的呢？其实当然是不一样的。
对啊，我刚才也在想这件事情。
对，因为你像大师们，你很常会去请大师去帮你算命，但是其实大师们他们没有办法去凭你的名字就掌握你的个人讯息，这是不可能的。
对啊，
所以你知道最好去分辨去描述你的人的个性的是什么东西吗？你的小名
哦。
对
你自己取的绰号这样，
或者是大人们帮你取的绰号，
嗯，
这外号呢才有办法去真正辨识你这个人到底可能是怎么样的
嗯，
但是我觉得一部分也是因为你外号，就是因为可能有某种特质在，所以他才帮你取的这个外号。
对啊，才有这个外号。
对，所以我个人觉得说、嗯、其实外号才是最准的，反而不是真名才是最准的。
你说准的部分是指
准的是可能
代表一个人的概念，
代表一个人的概念。
对，我觉得这个也合理啦，因为毕竟你是一生下来然后就被赋予这个名字，但你也不知道说他未来发展会怎么样，因为他那时候都还是刚出生嘛、
啊、
小 baby， 然后性格也是慢慢养成。
你名字是父母给的啊。
对啊，我觉得很像是说假如你先请那个算命师先算好说，哎，他给你一个配置说这个名字是可能未来的运势可能会比较顺一点，就至少不会就是太烂这样子，然后但是你后来的发展还是主要还是靠自己。
对，这个是当然的。
对啊，就很像就很像星座一样，只是它分类的那个类别又更广，就星座分十二个嘛，它可能分什么350万个这种。对对，很多排列组合但是你就算有了这种组合之外，你还是后天还是要靠自己努力，因为每个人成长背景不同嘛，就你可能性格也会一直不断的变化。
对啊，当然是跟自己的生活习惯是有关系的。
对，所以后来才会有那么多绰号出现、嗯、
对
可能也是因为一方面比较好叫，然后一方面觉得比较能代表我现在此时此刻的性格，有些人就是会不同时期有不同绰号嘛。
对
啊，然后可能过那段时期之后你又换了一个绰号，那可能那个绰号就是比较代表你那时候的你。
嗯，就代表说人一直在改变啊。
对啊，好惆怅哦，突然一个惆怅感、
啊、反正、就是、
长大了。
对，反正就是大家对于名字这件事情，我觉得你个人觉得你名字的确可能有点衰还是什么的话那你还是可以去改啦，就是你还是可以去请教老师、嗯、但是其他部分就要靠自己努力咯、嗯、
对啊对啊
对，但是我就是觉得刚刚前面讲的名字是一个咒语，这也 是一个很酷的事情。
对啊，我觉得有点浪漫。
对，我觉得很浪漫
我自己觉得非常浪漫，
我永远都被康纳束缚着，没有暂时暂时吗希望是可以长长久久啦、嗯、
但我觉得束缚这个字、嗯、就是我觉得好像有点
你说负面吗？
对，应该说比较有点被动。对，我觉得可以是一种代表，但不一定是束缚。束缚是要看你怎么去看，像我也不会觉得说哦，我有这个名字好像我被束缚了，我就要当 BBB 的这种感觉。
对，但是当你 比如说你今天是卡拉，嗯，然后你卡拉出去的时候，
哦，我懂
你
的
意
思
吗？
对对，就是你，
当你可能
你已经有这个形象在那边了。
对，尤其是可能我们在做创作者这件事情的时候，嗯，有时候会有一些负面的留言讯息的时候，嗯，如果今天不是骂的是卡拉或者是骂的是其他人的话，我们就不会有感觉，因为我们就是被我们的名字给束缚着了，
嗯，
我们才会被影响。
懂，
对，所以它才成为束缚，但是束缚也不一定是坏的。
嗯嗯，这是一个现象的解释，是吗？
对，一个现象解释，好复杂。好，今天分享名字的部分就到这边咯。其实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分享，然后还有今天的故事，嗯，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记得到我们的 IG， 虽然已经破万了，但是还是要继续的追踪我们哦，因为我们在七月中的时候，第100集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办我们的抽奖活动了。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有那个1周年的那个活动哦，嗯，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特辑嘛，然后再就是我们会需要大家的帮忙。那我们在下一集的时候会跟大家说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帮忙。
对哦，
对，刚刚讲什么 ？IG 要继续按赞，然后再就是追踪订阅。
没
错，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我们 Apple Podcast 上面有订阅，记得听了先帮我们按订阅，然后下次你可以再找到我们，嗯，然后接收到我们推播，还有 Spotify 的部分也要订阅哦。
没错，
对，不然的话就是我们排名会一直往下，就会很现实的部分，就是大家会慢慢的再也看不到我们，这是危险吗？不是，我是说你可能想要让更多人偷听课加入的话，就是让我们的名字在上面一点的话，比较容易被大家搜索到嘛，对不对？
没错，没错，
对，反正就是。多多支持我们，多多分享，多多留言，多多给五星评论，
没错，
就到这边。
好，那我们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拜。